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还是继续来《生命记》系列的分享。经文刚才已经读完，我们发现到这是摩西最后的话了啊，《生命记》也快要进入到了尾声。摩西在这一番话当中所说的呢，是对于两个群体的嘱咐，一个嘱咐是给约书亚的。还有一些嘱咐是给祭司、立位人及众长老的，对吧？当然所有的这些话都是在众百姓面前说的，因此也可以说是讲给所有以色列人听的。这是摩西啊，最后的算是他的属灵遗嘱、军事遗嘱、政治遗嘱各个方面，对吧？其中的一部分。摩西这个时候他多大了呢？说120岁了啊，120岁了。在这个古时埃及的传说和他们的那些书卷当中，埃及人自夸他们当中曾有一位最伟大的智者活了110岁，所以摩西比埃及最伟大的人还多活10岁，是吧？而作为神人，神人摩西的这一个岁数或许也有点呼应上帝在大洪水之前曾经有过一个预言，对吗？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有多重的应验，一方面是说从发着预言到洪水到来，上帝给了人120年悔改的时间，可是挪亚那世代的人除了这一家没有悔改的啊。但也有说法是在那洪水之后，人的寿命基本上就稳定在上限，就是120岁了啊，突破的不多。可以看到摩西的120年是有很清楚的三个阶段，对吧？头40年他叫埃及王子，是不是？中间40年是在旷野的一个牧人，后40年80岁出山，这40年叫做神人摩西。可以讲这三阶段都是非常精准的预表着耶稣基督的一些层面。主耶稣是不是同样也曾经下过埃及，是吧？然后呢，也是在可以说拿撒勒类似于旷野这样的地方成长起来，到30岁才出来，直到最后的几年他是以神人这样的方式哈，人子他又是神来向人传道行神迹为人而死。很多的层面摩西就是主耶稣的预表，摩西自己深知这一点。从前我们提到过《生命记》18章，摩西预言将来有一位先知向我要兴起，你们要听他，对吧？这指的就是主耶稣。还有一个，如果说这是一个人他的预表，那么还有一个是一个国的预表。以色列国最兴盛最繁华的时代是那三个王，对吧？扫罗、大卫、所罗门执政的年间，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是叫做以色列联合王国。之前呢是一众支派，之后它分裂了。那么这三个王执政的这时期，恰好也是三个40年啊，扫罗40年，大卫40年，所罗门40年。这120年呢，也是以色列人后来一直怀念的一个盛世，但是他全部的荣华，用主耶稣的话说，还不如那野地的花一朵，对不对？你想这地上野地的花一朵都比那最最美好的如天国预表一般的以色列联合王国更加的繁华。其实我们很难去想见将来在天国当中的花又是多么的一种烂漫，对吧？多么的一种荣华繁华。120岁的神人摩西，他确立了他的接班人，一方面是有一个叫约书亚的，还有一方面是其他的那些人，祭司、立位人、众长老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更早的准备哈，未雨绸缪，因为我们可活不了120岁，对不对？再过个120年，说不定就是我什么死去100周年纪念日，是吧？ 今天这个经文当中有好多个不，又有好多个必。圣经一贯的说话方式斩钉截铁，对吧？不含糊。但是这些个不好多是美好的应许，比如说提到上帝，他的不是他不撇下你，不丢弃你，这是很好的，是吧？这叫做以马内利，至高的应许。我们在各样的软弱患难中最后能抓住的，你还能记得住的，往往就是这一句，上帝还与我同在，他没有撇弃我。而摩西的不就不是那么太好了哈。摩西呢，首先是他已经不能照常出入，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原文，出入是什么意思，原文的出和入的意思就是出和入，是吧？就是字面意思。当然这个并不是说指的是他不能出门进门了，实际上你综合来言啊，如我们中国古人会说，这叫做不能照常世事，再用俗一点的话说，就是不能正常履职，不能正常上班了，大家可以明白吗？他无法去完成正常的他的职责所托，他的任务，他的公务，这叫做不能照常出入，这是在圣经里的意思。虽然稍后的经文其实写着摩西说他就是申命记34:7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是这样说的，对吧？所以他的心灵真的就像保罗所说的是一天心似一天的，但是身体毕竟是朽坏了。大家如果生过病，你就比较能理解什么叫做我眼目没昏花，然后精神没有衰败，但是我的确也不能照常履职了，也无法正常出入了，是吧？摩西说的就是那个情况，心灵还是清新的啊，还是刚健的，但是身体确实也衰残了，朽坏了啊。但是给他最大的一个打击是另一个不，摩西说我不得过约旦河。常常有人问一个问题，说以色列人很多不是倒闭旷野吗，是吧？因为他们不信各样的原因，所以就会问说，那是不是死在旷野的人就都是不得救的呢？那么大家说，你觉得摩西得不得救呀？你觉得亚伦得不得救啊，是吧？并不是说死在旷野的都不得救，而是说那倒闭旷野的是一种属灵的寓意，说其中大多数人呢应该是不得救的，对吧？不得进入那安息，但是肯定不包括摩西。但无论如何哈，虽然说死在了旷野并不代表摩西不得救，但是他人生后40年出埃及之后，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带百姓进应许之地，进迦南，对吗？然而这个目标却要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你如果毕生的追求，上帝明确的告诉你实现不了，那个打击也是很大的。当然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们还记得，对吗？这世上最谦和的摩西也曾是用那磐石出水的事件好像罕见的发怒，也引起了神对他的一个惩戒，是吧？导致他不能够进迦南。所以这是关于摩西的一些不，而他对于百姓的教导也是有三个不，说你们不要害怕，不要畏惧，不要惊慌。发现这三句是一句，是吧？就是不要怕，不要怕。他已经预感到百姓最大的问题是会怕啊，因为要打仗，要征战。在旷野这40年虽然艰苦，但还算安逸，可是马上要去打仗，虽然说有很多美好的繁华的 这个迦南地现成的房屋、水井、葡萄园、田地、牛驴可以供你享用，你拎包入住都不用重新盖。可是那个是要有代价的，要打仗的。人有时候为了躲避这种打仗，他宁可选择艰苦朴素一些，挺住，是吧？所以摩西鼓励他们不要怕，他深知自己的年纪到头了，他要死了。他知道百姓为什么会怕，一方面是打仗，但是可能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他要死了，这是百姓会害怕的原因之一，对吗？所以摩西也不是在这儿就给你凭空的给你打鸡血，强行的鼓励你。他说你们不要怕，但是他也具体的并且从各样的角度来告诉你为何你不怕。他告诉他们说，我的接班人已经确定了，由约书亚继续带领你们，这是给百姓的定心丸，对吧？然而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摩西提醒百姓，上帝的应许还在，这位以马内利的神要亲自领你们进迦南。所以神的这一个层面的应许没有改变，人的层面有约书亚来接他的班，你们可以放心。这就是摩西的教导并不空洞，是吧？他会具体的安慰惧怕的百姓。与这些不相对的就是必。以色列人最需要知道并且信靠的就是上帝必在他们前面行，与他们同在，不撇下，不丢弃，而且上帝必待迦南人如同待西宏与噩，必将迦南人交给以色列人。这都是上帝亲自对人所讲，他一定会这样做。我们的信心与指望都来自于上帝的应许，并不是你看见了，而是因为你相信。而且得着迦南之后，圣经就在说，等你们将来得着迦南之后，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但是人的正常思路说，呀，说那么远干什么，有一步说一步吧，走到哪儿算哪儿呀，这地还没有呢，这天上的大雁还没打下来呢，想着怎么是炖还是蒸还是烤，人会这样想问题，对吧？但是你认为没发生的事，在上帝那里它就已经发生了。因此神人摩西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已经发生的事在讲。你们将来得着那地之后，你们也必要做一些事。百姓需要做什么，就写在十到十三节。虽然这里没有明确的写到必这个字，但是这个也是必须做的，那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得着迦南地之后，你发现摩西叮嘱最多的两件必要做的事情是，第一，公共敬拜。他说每逢七年要重申一次这律法，百姓呢都要来听，这是一次大型的敬拜，所有的人都要聚集在耶路撒冷圣殿来听祭司利未人来讲来读这律法。但不是说七年才敬拜一次，以前我们提过叫示马篇，对吧？以色列百姓平常在自己的城自己所住的地方也是要来全人全地全时全日制的随时随地的来敬拜神，对吧？因此这种敬拜是给他们的第一个要求，是必定要做的。第二一个跟刚才也相似，就是教育。你会发现摩西吩咐到祭司长老立位人要来教导律法，然后要百姓去听和学习。虽然说这主要是祭司立位人长老的责任去教导，但实际上人人就在九到十三节都写了哈， 以色列众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对男、女、孩子、寄居者等等，对所有这些人进行信仰教育。这个教育的核心是听，你们要听，要学。其实这就是释马的原意。我们说释马篇，就是因为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听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就读作释马，释马就是听的意思。你会发现我们也非常强调听到，而不仅仅是说读。虽然我们不是要对立这两者啊，但是听这件事情是很神圣的，因为听一定是要有一个位格性的交流的，有一个人说，有一个人听，至少这是两个人之间完成的，对吗？这是位格的交流，生命的碰撞。但读，你是可以拿着一个书，黑纸白纸黑字的这样来读，你虽然也可以说是透过这文字跟那文字背后的位格在交流，但是就是不如这个当面这样的交流好像那样鲜活。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线下要聚会的原因。你还不能说技术就能够取代这件事儿。咱们现在在网上，你在 Zoom 里边，你好像也看得到也听得到他在讲话，但这跟你在现场坐在这里，在你的小组，在你的教会，在一个聚会团契当中，所谓的促膝长谈，咱们现在不能叫做贴屏长谈呢，是吧？那位格性的交流是很不一样的，对吗？整个他的肢体语言，他的整个的动作、眼神、他的气色，甚至他整个的氛围，是吧？是根本用技术不能取代的。所以听是一种位格性的交流，释马篇最强调听。然后呢，读也是重要的，读不是说就不重要，因为毕竟有一些东西不可能全靠说和听能够传承。所以这里边专门记载说摩西把律法写下来了，是不是？然后交给了祭司利未人去保存，将来由他们负责去教导百姓去听。但是在以后的祭司利未人恐怕还是要读的，对吗？还是要读的。所以看到这儿我就在想，哎，摩西都会写字了。哎，你不要觉得这人人都会写字吗？那可不是。你要注意，摩西出埃及这时代在中国大致上是商朝，商朝那个时候甲骨文还零零星星呢，商朝中后期甲骨文才出现的，也就是那之前至少中国人是不大会写字的。所以摩西已经开始写字，但摩西都不是中东最早的，在他之前最少是300年就已经有很成熟的书写系统，那个字母文字就出现了啊。所以摩西作为曾经的埃及王子，别人没受过教育，他可肯定受过教育，那肯定是能读能写的啊。所以听和读，这就是学习，是要叫人敬畏神。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对于这个古代的以色列人来说，这听和读还尤其的重要，尤其的重要。比如说我们圣经中大家可以看到说，你发现没有，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都分上下，对吗？分上下，你说为什么不放一卷书呢？他说的是不是一个事儿啊？根本就是一件事。其实还有以斯拉、尼西米也是一卷书，对吗？根本就是上下集。那你为什么不是一卷书呢？其实起初就是一卷书，希伯来文就是一卷书，只是翻译成希腊文时变成了两卷书。为什么有这个事儿发生？因为希伯来文写的简单，希伯来文写的时候不写元音，我说的是元音辅音那个元音，只是辅音字母，就写个 YWH， 这怎么读？那是要靠传承的，是祭司告诉你怎么读的，然后你听，听会了往下继续传。所以他怎么读就一定要听，他的这个结合的就非常紧了，是吧？你光看那个符号你不知道怎么读，那是个缩写。但是正常的文字希腊文都是要加上元音的，于是篇幅就大出了两倍。古代的羊皮卷据说最长就40尺，所以呢就必须裁成两半，就成了上下这样的原因啊。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听特别的重要。 以色列人要听，要读，要学习，要顺服，要遵行这律法所说的一切，你要常常这样行。这经文里说了，你才可以在约旦河那边活下去。这里说的是活下去，没有说得永生，对吗？律法一直是说，你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是它的重点。所以对于已经有永生的基督徒来说，你说律法就废掉了吗？律法的废掉，如果这个不至于太多争议的话，它指的是说在那得救的救恩的事上是没有人可以靠行律法称义得救的，但并不是说你称义得救靠耶稣之后律法就毫无意义，因为你遵行它必因此活着。律法中许多的原则仍然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的指南，是吧？不要混淆哈，不要把它的用错。好，继续往下，我们可以看到重点来了，继承摩西事业的这个人叫做约书亚。刚才说了希伯来文到希腊文的翻译，大家应该都知道一个常识，主耶稣其实就是约书亚，是吧？他这个名字就是希伯来文的约书亚，只是希腊文你读起来叫耶稣这个意思啊，他根本就是约书亚。而约书亚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字是耶和华拯救啊，耶和华拯救。旧约里有好些约书亚，但是比较著名的，我相信一个是这个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摩西的接班人。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应该是回归时期有一个大祭司约书亚，是吧？也叫耶书亚啊，撒加利亚书叫约书亚，那个约书亚也比较著名。其他的零零散散也有一些记载，叫这名字还是挺多的啊。但是这两个约书亚比较著名，然而他再加上新约的这一位约书亚，可以说这三个约书亚正好从出埃及记的时期、回归的时期、新约的时期贯穿了整个新旧约，对吧？你甚至可以说了解了这三个约书亚的事情，你都几乎已经把握住了以色列历史的脉络和救恩的线索。但是嫩的儿子原先他不叫这个名，是不是？原先不叫这个名，起初叫什么来着？约书亚原来叫什么名来着？叫何西阿，也有的地方解叫何西亚，但总之就是这个名字哈，何西阿或者何西亚，他不叫约书亚。何西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拯救，约书亚是耶和华拯救。你看到没有，是摩西特地的把他名字给改了，是不是？实际上在摩西之前，以色列人的名字当中很少有，如果写字母就是 YAH， 这个叫咱们一般翻译成亚，或者是 YO， 咱们翻译成约，是吧？很少有这样的字，以色列的名字也很少有约或者亚这个字。但有一个唯一的例外，在摩西之前的以色列人中只有一个叫约什么的。你说约伯，不是约伯哈，比较近，是摩西的母亲约基别，这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例外，暗示着你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耶和华的名。上帝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了之后说，我的名是奇妙的，对吧？我是自有拥有的，这是我们发音耶和华的这个词，是不是？所以从那之后这个名才被启示出来，上帝也说，你们之前的人他们不知道我的名，不知道的。但是为什么他的母亲叫约基别，这好像暗示着那还是有人知道，不是所有人不知道，对吧？用这个名。但是在摩西给嫩的儿子何西阿改名为约书亚之后，也就是说把他这个名字的拯救，模模糊糊的拯救，具体的加上了一个位格性的立约性的神的标记，神的名的那个字根就变成了叫做约书亚，加上了耶和华的那个字根就是约书亚。而且就从此开始，你读旧约叫做约什么的，或者亚什么，或者什么亚，这样就特别多了。可见这个名就进入到了人的当中。 所以起名字这件事真的很重要。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你发现什么名字比较多？我发现叫什么恩的比较多，对吧？什么恩的比较多，但还是不错的。你要不信主的90后00后，那么多的梦涵啦、啊、那么多的紫萱啦、啊、是吧，你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这琼瑶怎么突然成了最流行的，是吧？所以名字的确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人。今天这时代很少人在起个名叫什么勇啊什么刚啊，那不流行这个了。现在要求那种很浪漫很清新，我们那个时代还就雄赳赳气昂昂的，还有点那劲儿哈。但是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还是不错的，是吧？因为约书亚这个人被选中，恰恰因为他就很勇，他就很我们说武德充沛。你一想到约书亚和你想到摩西，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虽然他是接班人，但是你给你的感觉，摩西好像是文职官员，而约书亚显然是个将军，是不是？啊，摩西在山上举手，下边有人在带军队打亚玛力人，那是谁？那就是约书亚嘛，是他在执行啊，对吧？他在打仗，而且窥探迦南地12个探子，一个他，一个加勒，只有这两个人是刚强壮胆的，对吗？鼓励以色列人说进去得那地为业，并且他也很早就开始是摩西的助手，是不是？就是摩西的一个助理秘书，或者叫做帮助者，协助他处理很多的事儿。因此可以说他的恩赐和呼召很早就显明了，是吗？所以他被选中。当然我不是说约书亚的背立是摩西自己的个人意见，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约书亚是怎么背立的，他写在民数记的27章里边，他非常的完全的合乎神的旨意，也合乎我们常常讲的程序正义，合程序，合章法，也合神的心意，无可指摘。在民数记的27章是这样写啊，15到23节，民数记27章的15到23节是这样说的：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是他先祈求的。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那下边的话是什么呢？呀，超级猛，超级能打，是这样吗？没有。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你看到没有，神选中人案例，是不是都是这个模式？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你看到没有，程序正义里边你一个人按手能好使吗？还得有祭司在，是不是？还得有众见证人百姓在。同时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意思就是要把摩西自己具体的一些职责权力分给约书亚，承担一些事情，要百姓就尊重他。再之后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你发现没有，祭司是要在这里监督并且要带领他的，是吧？要听祭司和先知的话，虽然你是大将军。而且什么叫做凭乌灵来判断，大致上就类似于说后来扫罗被立的时候也这样，上帝已经说了立他，然后你再去撤签，你撤出来的还是他，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神所用的人，你走这个投票也好，上民主程序也好，一定选出来的还是他。 这就叫做神的心意和程序正义全然符合。最后摩西就照着这个所说，把约书亚领来，在祭司会众面前，众人联手按立，按手在他头上，使他背立。所以哈，约书亚背立的原因可不光是因为武功高强，武德充沛，不仅仅是这个，而是因为最主要的是他心中有圣灵。可以说这就叫做内证外招俱在，你心里有内证，你有那个感动，你想要做什么，感受到的那一种上帝在激励你，但是你也有外在的证据，外在的证据，对吧？假如我说，哎，弟兄啊，上帝感动我，你应该奉献给我一辆自行车，那上帝是不是至少也应该感动他呀？他要没那个感动，你什么玩意儿，要什么自行车，是不是？但是这个就叫外证，光你约书亚自己觉得我行，别人觉得你不行，这没用的。所以最后祭司、摩西、众人都看为，哦，这是接班人，这个的确是神用的，是有圣灵的人，而且真的是有武德，能打，是领袖，众人都以为美。那这样他会行这个按手之礼。你会发现按手之礼这件事儿，从摩西的开始直到如今，这个仪式的传承到我们今天的教会，这已经3500年了。你能会感受到那种历史感吗？是吧？这种一直传承下来。好，所以约书亚最重要的，他被选立是因为他有圣灵，也被众人认可。但是那并不是说这个武德充沛就不重要，事情非常重要。我们说约书亚就已经非常勇敢了，非常能打了，他去窥探迦南地，他去打亚玛力人，他种种的作为，是吧？他已经很能征善战了。然而你发现摩西对他的嘱咐，包括后来摩西去世之后，上帝带约书亚进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对约书亚的嘱咐说的最多的还是一个什么字呢？你要刚强壮胆。你看到没有？要我们说，这种约书亚已经是人当中最刚强、这胆儿最壮的人了，但上帝还是说你要刚强壮胆。好像这个就多刚强都不够刚强，多壮胆还都不够壮胆一样，给人这种感觉。难道约书亚还不够刚强壮胆？对，上帝对他的鼓励、嘱托，摩西对他的教导，首先说的都是这件事，你要刚强壮胆。我要说这个是军事领袖最主要的素质，对吗？打仗来说，当然其实对于所有的做领袖的人，这都是必要的，甚至也可以说是首要的素质。咱们有个话说叫做兵怂是怂一个，将怂是怂一窝，或者叫将熊是熊一窝，一个道理。如果说10万大军有一两个小兵害怕了逃兵了，其实无所谓，当然你要有8万人都是怂了，这坏了，是吧？但是要是说这个带头的大将他害怕了，这就算完了，对吗？这个军队是必败了，因此对他的要求是要特别高的。你作为以色列的元帅，如果你像其他那10个探子一样未战先怯，主动认怂，这坏了，以色列这就要亡族灭种了。狂风巨浪当中，所有人在看谁？一个船上，看船长，对吧？看船长。如果船长一看狂风巨浪来，他先怕着躲到了 舱底的最深处，盖上3层羽绒被，在那哭起来了，这不完了吗？对吧？当年林肯遇刺死了以后，有个美国诗人叫惠特曼，写了一首著名的诗，叫什么？有没有听过？啊，船长，是不是？我的船长。他把林肯比作什么？船长啊，领袖人物，这一定是要有这个素质在的啊。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的重担、千斤重担都要压在约书亚一个人的身上，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今天这个经文里的人事安排，可以说已经体现了我们总提的叫做政教分立这个原则。摩西的这个临终嘱托是两遍的， 一个是带着约书亚在众百姓面前吩咐他，另一个吩咐就是吩咐那些祭司立位的人众长老，是不是？这是两个群体啊。中国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就是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祀祭祀，宗教属灵事物。什么叫戎？打仗，对吧？军事和宗教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对以色列人而言，祀的这个部分，宗教的这个部分是要由祭司和立位人来保障的，对吗？而戎这个部分，那就主要是以约书亚为首。当然肯定还有很多的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是不是共同来辅佐约书亚，以及以色列的全部男丁，这是要打仗的主力。除此之外，但还有很多宗教的事物，祭司立位人。可是是国家当中也不全就是宗教和军事两件事，是不是还有一些个民生民事呀，对吧？那些事儿就是由众长老来完成，这里边提到众长老，是吧？要由他们来共同承担的，断案啦，或者是排解一些纠纷啦，或者是维持一些日常程序性的事务啦，都是要由长老来做。所以说大祭司大元帅大将军约书亚，他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约书亚有什么相似呢？嫩的儿子约书亚是一位元帅，我们的主耶稣是元帅吗？虽然我们不常用元帅这个词，但是我们说主耶稣的三重职分里边有一个职分就是这个，其实那就是君王的职分，对吗？在这个小礼问答26问里边提到说耶稣是怎么执行他君王的职分呢？说基督执行君王的职分在于征服我们归向他，统管并保护我们，制服并战胜属他和我们所有的仇敌。你看这几个动词就在表示君王的职分是什么意思，将军的职分、元帅的职分是什么意思，征服、统管、保护、制服、战胜，是吧？都是以一种军事术语在讲话的，对吗？所以君王最主要的职责一样，其实就是那军事领袖。虽然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但实际上如果按照后世，如果他周边的部落来称呼这支以色列的王是谁，他们肯定认为的就是约书亚，他事实上就是王，是吧？这个意思。这是他君王的职分，征服、统管、保护、制服和战胜。刚才我们说三个约书亚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约书亚就是回归时期的那一位约书亚，他不如嫩的儿子约书亚这么有名，因为在撒迦利亚书记载到他说，天使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你看这个场面，有神，有天使，有一位大祭司，有撒旦。撒旦站在旁边干什么？与他作对，抵挡他。然后大祭司就胜过了吗？没有。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满身污秽。大祭司可以满身污秽吗？我们说以色列人当中最干净的一个人就是大祭司，他必须是最干净的，对吗？如果你不圣洁，你可以进圣所、进至圣所献祭吗？不能。如果你真的满身污秽想要进去，满身污秽想要服侍，满身污秽要给人做榜样，你是不是会绊倒许多人，甚至被神击杀？那么神击杀这位约书亚了吗？没有。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你发现这就叫救赎，是吗？救恩。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属灵攻击的存在。这里面明明的告诉你，撒旦就站在神的仆人旁边与他作对，他未必站在所有人旁边，但站在大祭司旁边，是吧？与他作对。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你看到没有？如果你只从这儿开始看，你要遵守我的话，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就可以治理。但他哪来的能力去管理治理？是因为神先把他污秽的衣服脱去，换上了华美的衣服，戴上了洁净的冠冕，对吗？是耶稣作为上帝披戴在了他的身上，使他被遮盖。被遮盖的意思就是被拯救，这就是同义词啊，被遮盖就是被拯救。然后你约书亚才得着了能力权力来去治理。但是真正拯救的还是神。上帝继续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这已经说的太直接了，是吧？大卫的苗裔发出，看那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内除掉这地的罪孽。你约书亚能除掉这地的罪孽吗？你连你自己的衣服上的罪孽污秽都除不掉，但是上帝却说，我要一日之内除掉这地的罪孽，恰恰也借着一个叫约书亚的人。这就是他的预表，他的历史中的作用。所以以色列的大祭司，我们说了，本来应该是最洁净的，尤其每年一次的那个赎罪日，大祭司要严格的沐浴更衣，预备自己才能够进入圣殿，进入至圣所。但就在凯勒牧师那一本《十架君王》里边就这样说，过了几百年，另一个约书亚来了，就是耶稣。他在赎罪日前那一周，耶稣同样就像大祭司要去献祭了，开始预备自己。而在将要上十架，自己被献为祭的前夜，他彻夜未眠。这是个好的预备状态吗？是吗？而且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和发生在大祭司约书亚身上的事儿是相反的。众人唾弃了他，他不是披上了华服，而是被剥了个精光。他不是被神鼓励，而是被神抛弃。耶稣也沐浴了，是在众人的唾沫当中沐浴的，众人唾弃他，然后他就这样死在了城门外的垃圾场，一个最不洁净的地方。神就是以这个方式让无罪的成为有罪，于是这大卫的苗裔一日之间除去了这地的罪孽。所以我们只能信靠这件事儿，而不可能是依靠你的行为。人的任何行为，你想一想神承受的这一切，你不可以跟他相比，对吗？你信靠的是他所做的这一切，是他亲自的除去了这地的罪孽。他以最不洁净的方式洁净了我们，他将我们该承受的污秽他披戴了，这就叫拯救。所以在小药理问答当中，耶稣基督还有另一个职分，就是大祭司的职分，对吗？他的祭司职分是什么？基督执行祭司的职分是一次将他自己献上为祭，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并为我们继续代求。因此那位大君王大将军约书亚和那个大祭司约书亚两个人完美合一，共同预表着我们的君王与祭司 基督耶稣，约书亚。刚才提到了以色列国最美好的时候，后来的以色列联合王国，然而它的某一些特征已经在旷野时期就已经显现。刚才说到政教分立，政教分立的国度是人间最好的国度，而在天国里边当然不用分立，因为天国的大祭司、大君王都是耶稣基督自己，是不是？那个是王国，是由君主制的，他不需要分立。然而在人间，如果有人同时是大祭司和大君王，他就等于说自己是神。你将他必须分开的权利拢于一手，拢于一身，这就是自以为神。所以天国是君主制，人间应该是一分权制。可是我并不是说那天国就是天国，人间是人间，天国不犯人间，井水不犯河水，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我们说，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他对整个宇宙及其中的一切都拥有主权。当然我们承认耶稣基督那个君王的职分，他是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才完全彰显的，不过他也在今世对于部分仇敌预先给予了审判，会有一些仇敌被拣选出来先被审判。出埃及记的时代，你可以看到遍地都有罪恶，就包括中国商朝，商朝的人就是专门的献活人为祭，大规模的殉葬，很残忍，很血腥。我相信其他一些有人类聚居的地方，那些黑暗可怕的事也都在上演，但是上帝并没有说普遍的惩罚，单单挑选出了那个法老的埃及和迦南地实行了审判，对吗？这就是一种这个意义上的拣选，也有一些坏人是被特别挑出来实行审判。在《使徒行传》，那一位希律王被虫子咬死了，是吧？为什么会被咬死？正是因为在百姓欢呼啊，他就是神啊，他得意洋洋的说啊，你们说的是，是吧？他接受了人家对他是神的这种健忘的称号，于是神的震怒就临到他身上，击打了这自以为神的人。所以人间有一些仇敌会被耶稣预先的审判，但是对于其他的大多数的他的仇敌，耶稣是在忍耐等候的，延迟他的判决的，只等到他再次返回的时候。所以我们想说的是，天国和人间并不是互不干涉对方主权的两个平行的世界，而是都在上帝旨意和上帝主权掌管之中的基督的国。保罗提到这世界的结局是什么呢？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24到26节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这里又提到了征服和毁灭，嫩的儿子约书亚如何征服迦南，基督最终就要如何征服这个世界。约书亚征服迦南之前等待了40年，耶稣基督等待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多少年，但不会是永远的，是吧？到时耶稣要征服这个世界，将那些不承认他王权的一切天上地下的执政掌权者都毁灭，把这个国交夺回，交给父神，然后他自己会做王。这就是耶稣是君王的真实意思。所以国度才是基督的目标，他最终要将上帝的国夺回，国度是他的目标，因此也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就如经上所记，你们要先求什么？他的国和他的义。没有说你们要先求他的救恩。上帝拯救了我们，才使我们明白他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以上帝的国度为我们生活的目标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是说不管我们具体在做什么，你是服侍，是上班，你是在谋生，你是在锻炼身体，你是在赚钱养家，你是在办教育，你是在读神学，无论你在干什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拓展上帝的国度。这叫做先求他的国。他的国天上地下是一个国。这里特别要指出一点，教会是上帝国度的核心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教会并不等于就是天国本身。你要先求神的国，不是说你要从此完全以教会，把教会等同于神的国。国的范围要比教会大。你记得耶稣跟彼得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吧？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主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什么教会建在这磐石上。你要注意，这里耶稣提到教会了，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下边一句话呢，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又提到天国了，对吗？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同时出现了教会和天国。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并且建立在磐石上。磐石，磐石耶稣基督，万古磐石是他自己。彼得、约翰、使徒保罗，他们当然也都是教会的柱石，是根基，但是那磐石唯独是耶稣自己。但是接着耶稣又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以彼得为代表的教会，对吗？这就叫教会和天国的关联。使徒彼得他作为教会的柱石，作为根基，教会的代表，他或者说教会将要一起来拥有这天国的权柄。耶稣这番话为什么是这个时候说的？你想想前因后果，是因为彼得有一个叫做著名的叫彼得任信，对吧？彼得的宣告，他做了一个惊人的，不可能出于他自己的宣告。这个宣告是，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说，这不是这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不是以你的水平能说出来的话，说白了，你的水平能说出来的话是马上过后一点的那个。耶稣要杀耶路撒冷受死，然后彼得就斥责耶稣，那里的原文就是这个意思。于是耶稣说什么？撒旦退去吧，对吧？这是你彼得的本相。但是彼得的这个宣认，这个任性最惊人的最核心的地方在于，他是第一个清清楚楚的说了这四个字的，是你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再仔细想，弥赛亚又是什么意思？受高者，对不对？弥赛亚就是受高者，被高立的。谁会被高立？君王。君王虽然祭司也被高立，但后来最主要的说被高立的，从大卫开始到后边都指的是君王，是不是？所以这个弥赛亚的概念，基督的意思就等于说你是天国的君王。这就是那本书叫十架君王，就这个意思。基督的意思就是他是天国的君王。所以彼得做出了这个任性， 他指出的不是说耶稣你仅仅是教会的主，他说的是你是天国的王这个概念。因此耶稣才讲，我是教会的主，我要把教会建在这磐石上，但我更是天国的王。在我没有再来之前，这天国的钥匙是给你教会的，给基督徒们的，对不对？这是这个关系。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他要以君王的身份在这地上建立他的教会，然后让他的天国渐渐展开。虽然我们承认他是已经降临又没有完全降临，对吧？他是有一个展开的过程，并且就直到世界的末了，恐怕也没有完全得着这地，是要由耶稣来夺回的。但是他的国一定是要拓展和展开的，这才是我们的任务。你要先求他的国，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位君王耶稣，他就预言说，你们要进入一场天国与地狱之战，但是那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们那天国的权柄。他是在讲这是一场征战的，而那征战的结果已经定了，上帝会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你们要捆绑谁就捆绑谁，要释放谁就释放谁，是这个的。这就是天国和教会的关系哈，他们很有关系，但是它不相等。天国的概念要大于教会，耶稣是天国君王，这就意味着他的治权统治权并不仅仅限于教会。似乎耶稣只是教会的主，外邦的事儿不管，外邦的主是撒旦，是人，是谁谁谁，不是这样的。上帝是全地的主，对吧？耶稣是这世界真正的王，虽然他的王权的确要到末日才彻底夺回，但他仍然是君王。就如同有些神学家所说的哈，有一位说，很重要的是，我们不该把教会的架构等同于国度，他们不是同一回事，他们的关系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谁是谁的手段，谁是谁的目的啊？教会是天国的手段，还是天国是教会的手段？教会是为了实现天国的那个手段，天国是目的，对不对？神的国的降临是目的。还有，教会应当像山上的一座城，它内在的生命和社会的动力，有一天会让上帝的整个受造界，从这海直到那海都被神得着，这是它的特征。我们既要成为扩展国度的行动者，也要成为那个国度的原型样板。教会你勿宁说是天国的样板间，旗舰店，这样说可以了，是不是？是要给人打个样的，就是教会理应是哈，虽然实际上并不是，我看理应是天国的那个样子，大家看到教会就应该是看到了天国，本来就该是这样。另一个神学家说，在整本圣经中，国度的概念要比教会大得多，你应该把教会看作是国度不可替代的一部分，但也只是一部分。上帝的国度，他的王权一直都是现实的基础，他是宇宙掌权的主，整个受造界的主，我们的主，他是万族万民万方万王的主。但是大部分人并不认识到这一点，但他确实是这样的主。所以上帝的国，上帝的掌权是整本圣经最大的主题。我们希望教会是已经顺服耶稣主权的人，承认他王权的主权，顺服他在这世界上为他做工。这是另一个神学家所说。你谈到国，就是在谈到征战，谈到君王，谈到统治，谈到约书亚被吩咐的那使命。只有一个国才会出现有人打仗，有人治理，有人献祭，这样的一个分立分权，对不对？你是要在一个这个组织这样一个架构这个概念当中才明白圣经在说什么的。若那指的不是神的国，你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一点，约书亚被嘱咐的刚强壮胆， 是他最需要的，那更是我们最需要的。因为我们的心就是倾向于退缩、害怕或者叫认怂的。仇敌看起来太强大了，于是我们看自己像蚱蜢、像蚂蚱。那种刚强壮胆的人，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还遇得到吗？很多时候我承认，我们知道有一位德国的神学家叫做彭霍菲尔，是不是？彭霍菲尔人生的最后一次证道，他援引的经文是历代志下20章12节，是约沙法王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所以彭霍菲尔最后说的这句话也常常是我们的心声，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就是说我们陷入了软弱和迷惑当中。我们很渴望仇敌被惩罚，但我们也像约沙法王一样，发现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无力抵挡。我们呼求上帝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可是在这个情况下，人的选择就出来了。有人选择了从此躲进教会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是吧？也有人尝试做一些事。你说面对一场必败的仗，但上帝说必胜，你看的是必败，你该怎么办？这是我们常常纠结的事情。我记得以前似乎跟大家分享过一点彭霍菲尔的事情，他曾经辗转的通过他国外认识的一些人，通过英国大主教，你注意那个时候希特勒已经统治了已经在欧洲，在德国已经他的铁蹄、他的这个魔权已经肆虐掌权了，可是彭霍菲尔是坚决反抗的、抵挡的。他透过了英国主教，我记得叫什么巴特什么巴什么联络上了谁？英国首相丘吉尔，意思是说我们德国内部还有抵抗运动，是吧？我就是其中一员，等等等说了一些。结果丘吉尔说，在我看来，你们德国人没什么区别。你说你是抵抗组织，可是你们所作所为没有看出跟其他那些德国人有什么区别，一样希特勒的所有吩咐你都在做呀，他所有的罪你都在参与啊，是吧？人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就是丘吉尔想说的是，当盟国要来夺回国度，击败这魔鬼希特勒，夺回那主权，解放人民的时候，他认得出来你们是不从那魔鬼势力的人吗？识别得出来吗？有时候总想这句话，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认得出我们不属这世界的王魔鬼吗？你说你不属这世界，但会不会就不要说是以耶稣看来，以谁丘吉尔看来，是不是任何你身边的外邦人来看你跟人家并没有区别，你根本就是一回事啊？你怎么说你不是这个国的，你属于天国呢？如何能这样讲呢？认不出来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这成了我们的纠结，我们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样行的解法并不是离我们太远，就在我们的口里，在我们心里。因为就是约沙法最后说的那句话，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我们需要做的是仰望耶稣，倚靠耶稣。他是救主，他还是君王，他是祭司，他还是先知。你需要真的认识到耶稣的种种身份，以及他所给我们的应许，他救我们出死入生，他战胜了仇敌死亡。从那个根本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得胜了，因为我们不会死， 我们不会死。这世界像一场巨大的一个竞技和一个战场。如果你说是个游戏，如果让你玩一个游戏，我现在告诉你，你这个里边开了一个什么密码，你这个里边死不了。你觉得你打起来有没有信心？但是呢，你还是不由自主的，子弹来你就会躲，你也不会故意让子弹削你，是吧？但如果一个人真的他知道他不死，他就立刻好像就更加身手矫健，更加的在里边好像很自由了。基督徒在这世上最核心的那个仇敌死亡已经被耶稣战胜了，他有一些余党残兵游勇，他的党羽是还在这个世上肆虐，还在盘踞。我们现在是在剿匪，是在扫荡这个世界，可能还是互有征战，但最终耶稣是会得胜的。这就是说你仰望耶稣的真实的意思，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说过什么，我们的盼望是他说过什么，他做过什么，他将要做什么。因此我们单仰望你，看自己，我们的心就是消化。所以当我们读到神人摩西怎么救百姓出埃及，你就应该马上想到耶稣才是真正的神人。摩西怎么救百姓去进了旷野去迦南，你就要想到耶稣是真正的比他更伟大的救主。你看到亚伦献上祭物，你就该知道耶稣才是真正的祭司和祭物。你看到约书亚攻克迦南，大卫击败仇敌，就该知道耶稣才是真正的君王和元帅，他是我们的力量、山寨和高台。所以今天这摩西和上帝的吩咐说你们要刚强壮胆，同样是说给我们的，因为我们的问题和那时代的人一模一样。以色列人面临着要去得到那国，就是迦南地应许之地，但他们害怕。我们也一样，我们要为神拓展那天国，但我们也害怕，我们不敢做，不知道做什么，我们害怕。但我要告诉你，害怕的人他的表现却往往是对自己人加倍的凶恶。你说他软弱吗？他在仇敌面前很软弱，他在魔鬼面前、外邦人面前很软弱，很怂，但他对自己人、亲人他可是加倍的凶残和邪恶的。历史上有一个秦国，最近有个电视剧叫《大秦赋》嘛，对吧？秦国是个很糟糕的国家，我不上你学他，但是我要说其中的一个点，你注意比喻要听重点哈。耶稣说有个不义的管家如何如何，他是为了让你学他不义吗？他重点是说他挺有智慧的，是吗？说一个不义的官听了那个寡妇的祷告，是让你学那个官不义吗？是说那个寡妇多么横切，对吧？要听重点。我说秦国人有一个特点，史书上评价说秦国老百姓叫做勇于攻战而怯于私斗，打仗很勇敢，但很胆怯，自己人不打架，自己人绝不打架。虽然他是因为严刑峻法，是吧？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单说这一点，天国的子民难道连秦国都不如吗？正常来说，天国的子民，教会是样板间，你教会的人、天国的人，是不是应该也同样是叫做勇于攻战而怯于私斗呢？你应该对外是刚强壮胆的，但自己人应该是百般忍耐，甚至流泪祷告，宽容忍耐，包容相爱劝勉的，对吗？本来是不是应该这样的？但是今天这世界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在外人面前无比的软弱，对自己人野蛮刚强凶狠残忍，什么都敢说，什么罪都敢给人定，什么帽子都敢给人扣，对自己人毫无怜悯，对仇敌百般忍让，他爱仇敌超过爱一切，他就不爱自己人，反了，这整反了，对吧？绝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仰望耶稣、信靠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能做的，可能日常也不过就是你要来照着这经文《释马篇》啊，听、学、敬畏、遵行。我们也渴望我们人人都如约书亚一般，心里有圣灵，然后又刚强壮胆，委身教会，拓展国度，建立国度。这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状态。你不是得着救恩就完事了。如果你就是以得着救恩为满足，别的事儿都无所谓，跟我无关，那可能可以某种程度上反证你对救恩是有误会的，你对于天国是没有明白的啊。天国是真正的目的，教会是它的样板间。以前我也打比方，我说教会是如同天国的大使馆，教会就是天国驻地球大使馆，是它在地上的一个登陆点，是一个地上的殖民地，是地上的一个定居点，从这儿开始拓展的，对吧？我们都是这个使馆的工作人员。当然使馆嘛，你的首要职责是给地球的百姓里边那些被神拣选的人发签证，发通往天国的移民签证，是吧？但是我们还是样板间，我们还是他的天国的代表，是耶稣的子民，我们代表着天国的形象样式。所以我们也有义务要看清那天国和地狱的征战，天国权柄和阴间权柄的较力一直是存在的。而我们因为信靠万军之耶和华，信靠我们的大先知、大元帅，就是那一位真正的摩西和约书亚，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要刚强壮胆，主动出击，在上帝掌权的每个领域都尽力而为，将自己他的旨意和荣耀在基督再来之前最大限度的拓展到人间的每一个层面。这是约书亚他所得着的吩咐，以色列百姓那将要进迦南的以色列百姓所得着的吩咐，透过耶稣基督应用到我们身上该有的教导和样子。好，就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将那真正合你心意的心赐给我们，我们深信那合你心意的活过来的心和灵魂都是圣灵的工作，是他凭己意随他的意思来分给个人的。主啊，我们渴望有那刚强壮胆的心，我们看到那历史上太多的圣徒是本来可能过于的喜欢用暴力，喜欢去用刀剑，因此被神去劝勉，他们的悔改是要放下刀剑，是要来慎用力量。但主啊，我们是完全的相反，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却自以为自己是要找到和平。主啊，我们是根本没有那样的刚强壮胆的心，却觉得自己是已经合乎了中道。主啊，就求你使我们的心认清你的心意，认清你是那天国的君王，我们是这天国的子民。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得救之后所当做的一切，我们去带人信主，使人得救，那不是最后的终点。主啊，我们带人要信的是怎样的福音，要带人进的是怎样的国度，得着的是怎样的基业。愿你在我们的心里不断的给我们提醒。主啊，愿你在这教会当中做那洁净的、更新的、和睦的工作，使我们真的彼此相爱，我们的真正的力量和我们的锋芒是对外而不对内的。愿你能够恩待怜悯这地上满身污秽的教会，你亲自洁净我们，遮盖我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经文的时候，有时候因为常常读就很熟悉，但是不认识。就比如这经文呢，你发现这里提到耶和华是说他的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在讲他是王，对吗？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他拥有一切，是基于这个我们奉献的，不是基于另一种。他很爱我们，他是个老板，他投资给我们这么多，我们稍微还他一些，不是这样的。他是君王，我们理当向他献上他当得的一切。所以我们要熟悉圣经的那个叙事的模式和架构啊。那我们结合着这样的思想和思路，我们来读历代志上29章11到14节。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所以当我们说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在一个家的概念当中来叙事，再说我们是儿女，他是父。然而还有一个另外的概念，家国一体，在他的国中我们是他的百姓，他的臣民，他是王，对吧？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互相可以替代的。你不能只说家不说国，当然也不能只说国不说家，是不是？所以神的国和神的家是一个意思。好，我们在等待收取奉献的过程中，我们来唱主为我舍弃一切，第159页。